尹珠，字师鲁，河南人。年轻时与兄长尹元都以儒学闻名。考中进士，调任正平县主簿。历任河南府护曹参军、安国军节度推官、知光泽县。考取书判拔萃科，改任山南东道节度长书记，知宜阳县，有能干的声誉。因大臣推荐，被召仕，任管阁教刊，升太子中允。恰逢范仲淹被贬，朝廷在朝堂张榜，告诫百官不得结为朋党。尹珠上奏说，范仲淹向来忠诚正直，我与他的关系兼有师友之意，那么我就是范仲淹的朋党。如今范仲淹因朋党罪名被罚，我不能苟且免罪。宰相发怒，罢免他的教刊职务，恢复长书记，兼唐州酒税。西北长期安定，尹珠作《续焉》《西述》两篇，认为武备不可松弛。战国时代，燕国最弱，两汉的叛臣占据燕地，挟持胡虏，不能自顾。即使公孙瓒那么强，最终还是被袁氏制服。只有慕容氏趁石虎之乱，才兼并了赵地。虽然胜败方法不同，但大致论强弱，燕不能超过赵。赵魏一旦联合，燕国本来就不是对手。唐代三股盗贼只藩镇连横100多年，胡虏未曾越过燕地侵犯赵魏，这说明燕国独立能抵挡胡虏。自从燕地落入契丹，契丹势力日益炽盛。后周显德年间，虽然收复三关，但尚未完全占有燕南之地。本朝初年开始与滨州、北汉联合，势力更加扩张。然而朝廷指命偏师防备抵御，王师伐蜀伐吴，泰然不顾两河地区，这是赵魏足以制约敌人的明证。并寇北汉平定后，调集天下精锐，全力对付契丹，却不能夺取尺寸之地。不久前曾用百万大军驻扎赵，直到敌人退走也不敢抵抗，世人多指责其不战。但我方军队背靠城池，有内顾之心，战未必能胜，不胜则事态紧急，所以不战也未必是过错。究其弊端，在于兵力不分。假如设兵为三路，驻扎在要害之地，犄角之势以疑惑敌军，设伏等待敌军进攻。边境壁垒一向坚固，驱使百姓守城，使敌军顿兵坚城之下，我军乘机夹击，没有不胜的。兵力不分有六种弊端，使敌人蓄积勇气等待决战，没有其他应对。第一，我方兵多则士气懈怠。第二，前代善于统兵者必问兵力多少，如今用中等才能的人全面主持。第三，大军如果溃败，敌人便长驱直入，再无顾忌。第四，重兵集中一处，根本虚弱，小人容易干预进言。第五，虽然委以大权，但不无一计，又命贵臣监督，进退都由朝廷遥控，失于应变。第六，兵力分散就能完全改变这些弊端，因此有六种好处。胜败是兵家常事，倾全国之力攻击外部，失败则所有兵力都丢弃。苻坚淝水之战、哥舒翰潼关之战就是如此。所以制敌在于谋略，而不在于兵多。凭借赵魏燕南之地，再加上山西百姓足以防守，兵力足以作战，分兵统帅，将领得以专断，即使偏师受挫，其他部队还能奋战，岂能关系到国家安危？所以军队在外战败而根本不动摇，这是善于处理败局。从前六国各有千里土地，军队被秦打败，散而复阵，几乎百战仍未到达都城，这是守国的稳固。陈胜、项梁率领关东民众，早晨失败，傍晚灭亡，这是新兴势力。以天下之大来谋划国家，不如千里之地的稳固，却沿袭新兴势力的做法，寄希望于一战侥幸，难道不是糊涂吗？战争已经停止很久，士大夫们诵读学习，以为百事不再用兵，不是特别狂妄的人不谈。但兵被果真废弃也就罢了，倘若后世再用兵，借鉴这些多少能醒悟事主，所以记述其胜败。国家割弃朔方，西线军队不出动已30年，而千里边境环步重兵戍守，虽然部落屡次侵扰，随时平定，但屯戍的费用也已经很大了。西戎为寇，远自周代，西汉的先陵，东汉的烧当，近代的氐羌、 唐代的突发，历朝侵扰，成为国家大患。兴师征讨都有成功，但是中原劳弊，东汉尤其严重，费用常以亿计。汉孝安帝时，羌叛14年，用兵240亿。永和末年，右京7年，用兵80多亿。到段继明、段炯时，只用54亿，就几乎剿灭干净。如今西北泾原，兵宁、秦凤、敷衍四帅，戍卒十余万。一名士卒每年供给大约2万钱，骑兵和多余的士卒取其中等，总共粮饷数目，恩赏还不算在内，以10万计算，每年用20亿。自领武罢兵，总计费用600多亿，是前代的数倍。和平时期屯戍尚且如此，以后即使有其他警报，也不能一日撤去。这10万兵只有增加没有减少的预期。国家用厚利招募商人运粮，倾尽四方货物，但没有水槽运输，所运到的也不过是沿边几个郡。年成不常丰收，粮仓有固定供给，近年来也曾稍有匮乏。倘若敌人称我连年饥荒，我必定增兵，粮饷应当出自关中，那么未战而西疆已经困顿，能不忧虑吗？考察唐代府兵，上府1200人，中府1000人，下府800人。为今之计，不如登记丁壮百姓为兵，仿照唐代设置府兵，适当减少其数量。如今边境虽然有乡兵制度，但仅限于极边数郡，民籍稀少，不足以御敌。估计京兆西北数郡，上等户可出10余万，中等户减半，可得兵6-7万。何时他们的赋税不另作交换，名义上征收布帛的不改用五谷，养马的又免除杂徭，百姓幸于庇护宗族，乐意登记。隆贤时讲习武士，选拔有武艺才能的人为士长，对政盛秋时节每旬检阅，常如敌寇将至，用关内河东的精兵配合他们，全部撤销京师进军，谨慎选择首帅，分统骑兵，专任其责。分统则兵力不重，专任则将帅更加奋发，坚固守备，熟悉形势，积蓄粮食多，训练士卒精锐，使敌众无隙可乘，不战而设伏。兵至，所谓不要依赖敌人不来，而要依赖我有准备等待，这大概是庙堂胜算的策略吧。又作数饷、审断、原刑、敦学、绞查、考纪、广谏、贡、杂役9篇呈上。赵元昊反叛，大将葛怀敏征召他为经略判官。尹珠虽然受葛怀敏征召，但更被韩琦赏识。不久，刘平、石元孙战败，朝廷任命夏竦为经略、安抚使，范仲淹、韩琦为副使，又任命尹珠为判官。尹珠多次上书论兵，请求在便殿召对二府大臣商议边事，并研究开保以前用兵的旧例，特别由皇帝决断，以重视边防大计。又请求减少合并山垒，招募土兵，减少骑兵，增加步兵。又呈上卖爵令。当时皇帝下诏询问攻守之策，夏竦准备了2套方案，命韩琦和尹珠赴朝廷上奏。皇帝采用进攻方案，任命尹珠为集贤校理，尹珠便赶往延州谋划出兵，但范仲淹认为不可。回到庆州，恰逢仁孚在濠水川战败，于是调发庆州部将刘正的数千精锐士卒赶赴镇戎军救援，未到贼兵退去。夏竦上奏尹珠擅自发兵，降为濠州通判。当时议论者认为仁孚的失败是由于参军耿馥督战太急，后来得到耿馥的书信，却是告诫仁孚要稳重，不要轻进。尹珠认为耿馥是文吏，没有军事责任而死于战阵，又被当时人诬陷，于是做了闽中、汴乌2篇。不久，韩琦任秦州知州，征召尹珠为通判州事，加职集贤院。汉文帝是圣德之主，假意议论当时形势，尚且说可谓之痛哭。汉武帝对外制服四夷，以加强君主威势，徐乐、延安还以陈胜灭亡秦朝，六卿篡夺晋国为戒。这两位皇帝不忌讳危乱灭亡，所以子孙保有天下10多代。秦二世时，关东盗贼兴起，有人报告造反，二世发怒，交给官吏治罪。有人说追捕已尽，不值得忧虑，二世便高兴。隋炀帝时，四方兵起， 左右近臣都隐瞒贼寇数目，不据实报告，有人说贼多就被责问。这两位皇帝忌讳危乱灭亡，所以秦隋的宗庙社稷几年间就变成废墟。陛下看今日天下治理与汉文帝相比如何？威制四夷与汉武帝相比如何？国家以仁德为根本，陛下慈孝爱民，确实比秦隋强万倍。但西有不臣服的敌虏，北有强大的邻国，并非皆像盗贼那样的形式。自从西夏叛命四年，延边苦于多次侵扰，内地疲于远途运输，军队长期在外而休息无期，若有人乘机发难，兵法说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善后。在这种时候，陛下应该日夜忧虑恐惧，以考虑事变而堵塞祸源。陛下严访边事，容纳直言，前代君主中勤劳宽大，没有能远超过的。然而没有听说陛下以宗庙为忧，以威王为惧，这是我等谏臣感慨愤懑而不能自已的原因。
为什么呢？
如今命令多次更改，恩宠过滥，赏赐没有节制，这三件事要警戒慎重，在于陛下所行并非有难以改变之事，但因循不改，必坏日益严重。臣认为陛下不以宗庙为忧，威王为惧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命令是君主取信于臣下的，从前民间朝廷下一道命令都肃然观看，现在则不然，相互私下议论，以为不久就会更改，后来果然如此，这是命令日益被臣下轻视。命令被轻视，则朝廷不尊崇了。又听说群臣有献忠谋的，陛下起初很听信，后来有一个人阻挠，主意就动摇了。尽忠言的人因为信任不能有始有终，很自诩其谋，认为无益，这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弊端。爵赏是陛下所持的权利，近来外戚内臣以及士人，有的因缘求取恩泽，从宫中直接下诏称为内降。臣听说唐代政衰，有时母后专权，有时非主干政，树立私党恩宠，称为邪风。如今陛下威柄出自自己，外戚内臣中贤能而有才干的，应当与大臣公开议定而禁用，何必沿袭邪风的弊端？而且让大臣服从，就破坏陛下纲纪，不服从就阻挠陛下德音，破坏纲纪忠臣不忍心做，阻挠德音则威柄在君主手中变轻，而且完全公正不徇私是朝廷对大臣的要求，如今却用自己的私逆干扰，而想要求大臣不徇私难了，这是恩宠过滥的弊端。赏赐是国家奖励功勋的手段，近年来嫔妃、灵官、太医之类赏赐过于丰厚，民间传言内库金帛都是祖宗历代积累，陛下使用不太爱惜，如今所剩无几。疏远的人确实不能知道内府丰溃的数目，但见取于百姓的日益频繁，就知道公家府库的积蓄不丰厚。臣也知道国家自从西方用兵，用度渐广，库藏积蓄未必全用于赏赐，但百姓不能家家户户都知道，只能看到陛下行事而感动。往年听说边将王圭因力战赏赐黄金，无不心悦诚服，有时看到幽人所得过后就往往愤叹，人心不可不察，这是赏赐不节制的弊端。臣所论三件事都是人人共知的，近臣阿谀而不说，以至今日。如今不只是四夷为患，朝政日益败坏而陛下不觉悟，人心日益危急而陛下不知道，所以臣希望先政内而后政外，然后忠谋逐渐禁用，纲纪逐渐树立，国用逐渐充足，士气逐渐振奋，边境的忧患差不多可以平息了。希望深察情，厌恶听忠言而灭亡的教训，远效汉帝不会言危乱而得以存续，每日亲近圣德，与民更始，则天下幸甚。仁宗嘉许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改任太常丞、荆州知州，以右司谏、魏州知州的身份兼任金元路经略公事，恰逢郑简担任陕西四路都总管，派遣刘户、董世廉修筑水洛城，以便连通秦州、魏州的援兵。尹珠认为此前屡次被敌人困扰，正是因为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，如今又增加城寨不可行，上奏请求停止筑城。当时郑简已经解除四路职务，但上奏说刘户等人照旧督工。 尹珠心中不平，派人再次征召刘户，刘户不来，命令张忠前去代替，刘户也不接受。于是尹珠告知狄青将刘户、董事连逮捕交给司法部门审理，政检不断上奏争论，最终将尹珠调任庆州，而水落城得以建成。尹珠又调任晋州，升任起居舍人、直龙图阁、潞州知州。恰逢董事连到京城上书控告尹珠，皇帝下诏派遣御史刘石前去审讯，没有查出其他罪行。但尹珠因为部将孙用由军校补任边境官职，从京城借了高利贷到任后无法偿还。尹珠爱惜他的才能可用，担心他因犯法被罢免，曾借用公款帮他还债，又有人认为尹珠自己曾借贷，因此被贬为重庆军节度副使，天下人都认为刘石是罗织罪名。调任监军州九岁，染病，按照文书到南阳求医，去世，享年47岁。嘉佑年间，宰相韩琦为尹珠说话，于是追复原官，并授予他儿子尹构官职。尹珠内心刚强，外表温和，博学有见识气度，尤其精通春秋。从唐末经过五代，文风卑弱，到宋初柳开始创古文，尹珠与穆修再次振兴古文。他的文章简洁而有法度，有文集27卷。自从元昊不臣服，尹珠未尝不在军中，因此对西部边事特别熟悉。他关于兵制的论述，讲述战守胜败，详尽当时的利害关系，又想训练当地士兵代替戍卒，以减少边防费用，作为御敌的长久之策，都未来得及实施。而元昊称臣，尹珠也离职并获罪了。孙府字之翰，许州阳翟人，年少时好学，每天背诵数千字，仰慕孙和的古文风格。初次考进士，获得同学揪出身，担任蔡州汝阳县主簿。再次考中进士，担任化州推官。转运使李弘推荐他的才能，升任大理寺丞、绛州翼城县知县。杜衍征召他为永兴司录，所有吏职事务细微之处都依靠孙府办理。孙府说，这样对待我可以离开了。杜衍听说后不再把小事交给孙府。杜衍与他宴饮交谈，孙府一定引用经书回答，谈论天下贤俊，一一评说他们的才能长处。杜衍说，我征召蜀官，得到了一位益友。朱生也多跟随孙府学习，调任永昌县知县，兼益州交子务，两次升迁为太常博士。蜀地使用铁钱，百姓苦于转运沉重，所以设立纸币代替钱币，以便利市场交易。转运使因为伪造交子的人多犯法，想废除不用。孙府说，交子可以伪造，钱也可以私铸，私铸犯法，钱就可以废除吗？只需严加治理，不应当因小人而废除大吏。后来终究没有废除。杜衍担任枢密副使，向朝廷推荐他，受任密阁校理。这一年下诏三管陈辽议论政事。孙府进城12件事，依据祖宗旧例，比较当时治理有所不及之处，论述作为讽谏，名为三圣正犯。改任右正言。当时河北降下赤雪，河东地震56年不止，孙府推究洪范五行传及前代变异验证，上书说赤雪是赤色灾异，表示君主舒缓的应验，舒缓则政事松弛，赏罚不当，百官废职，所以招致祸乱。晋太康年间，何因降下赤雪？当时武帝怠于政事，荒淫宴乐后宫，每次接见臣下多谈论日常琐事，不涉及巾帼远途，所以招来赤色灾异之怪，最终导致晋朝祸乱。地震是阴气太盛的表现，阴的象征是臣子、后宫、四仪，三者不可过于强盛，过盛则阴气生变而发动。新州是赵地分野，地震6年，每次地震都有声如雷，前代地震没有如此持久的。只有唐高宗最初封于晋地，等到即位，晋州今年地震。宰相张行成说，恐怕女宠干政，大臣阴谋，应防患于未然。其后武昭仪专权自肆，几乎颠覆唐朝。天地灾变本来不会虚应，陛下补救舒缓的过失，不如自己掌握威服，时常发出英明决断，以震慑奸邪，以整肃天下。补救阴盛之变， 不如对外谨慎戒备，对内抑制后宫。谨慎戒备，就要严厉责成大臣，使他们预先谋划兵防，仔细考虑成败。抑制后宫，就要将叶庭中非掌管御信的人全部放出，并裁减节制恩宠，使他们不过分，这才是顺应天道的实际措施。当时契丹西夏逐渐强盛，后宫张修元得宠，大臣专权，孙府因此进谏。又说张修元受宠自意施恩，祸端已经萌芽，皇后是正妻，其余都是婢妾，贵贱有等级，所用物品不应过分僭越。自古宠爱女色，起初不能节制而后无法控制的人，其祸患无法挽回。皇帝说用品在于有关部门，朕只恨不知情。孙府说世人称谏臣为耳目官，是用来让陛下知道不知道的事情。至于所谓前代女祸，记载在史书中，陛下可以自己了解。夏国请求结盟，孙府上奏一立四海说驻军以来国家用度空虚，如今若与他们议和，则边防军队可减，可敛可省，这是利处之一。起初契丹声称曾派使者告知西夏人臣服中国，如今合议已成，西夏必依仗其功。去年有割地请求，朝廷已增加岁币，若再有要求，将如何拒绝？这是害处之一。自成平四十年，武备不休，等到边境有警，而任用不熟悉的将领，不训练的士兵，所以久无成功。但近来边臣中有才能谋略勇敢的，往往再次出现，正在讲习训练不懈，以张扬中国声威。一旦因议和放松戒备，又如从前，危急时必不可用。这是害处之二。自从元昊拒命，终究不敢深入关中，是因为姑斯罗等族不依附，顾虑成为后患。如今中国与他议和，获得丰厚岁赐，他必专力制服二藩，强大之势从此开始。这是害处之三。况且朝廷依仗久安之势，法令纲纪松弛而不整顿，等到西戎屡次打败王师，才议论更张，以救前臂。如今见戎人请和，苟且贪图无事，将来的祸患就无法挽救了。这是害处之四。所有利害关键，希望陛下深思。又说张子氏出使夏州回来，元昊重新称臣，但请求每年卖青盐10万石，又想要求在京城护市各种物品，仍请求增加岁次数量。我认为西盐数万石，价值不下10余万名。况且朝廷已经允许岁赐25万，若又允许卖盐，则与给契丹的财物数量相当，让契丹听说就会生出贪的之心。况且自从得名之时，屡次请求开放青盐，先帝因其乱法而不允许，等到请求不止，追得明帝入制而允许，这是用难以从命之事杜绝其意愿。因为盐是中国的巨大利益，而西戎的盐味胜过谢池所产，且出产无穷，一旦开放禁令，则流于民间，无法防备。又听说张子氏说元昊自从拒命以来，收揽人心，掳掠所得随即分给部众，兵力虽强，用度随之窘迫，此时尤其应当用计困住他，怎能急于与他和谈，取意顺从请求呢？当时陕西经略招讨副使韩琦，判官引诸回朝，孙府建议请下诏韩琦等人条列四路将官才能优劣，分为上中下三等，罢免最下等者。保州兵变前有人告发，大臣没有及时处理，孙府一儿说枢密使傅应当获罪，枢密使正是杜衍。边将刘祜在魏州修筑水落城，总管尹珠认为刘祜违抗节度，要斩杀他。大臣稍偏向尹珠意见，孙府认为水落城连通秦州、魏州，对国家有利，刘祜不可治罪，因此罢免尹珠而释放刘祜。杜衍屡次推荐孙府，尹珠与孙府一向友好，但孙府毫不宽容，其耿直无私如此。孙府曾说参知政事臣职中不学无术，不可用，皇帝为难，因此请求外任，未准。后来上奏丁度趁应对时请求禁用，皇帝说丁度未曾请求。丁度请求与孙府辩论，并指孙府是宰相杜衍的门人，于是孙府以右司谏身份出知邓州，调任安州，历任江东两浙转运使，范仲淹任杭州知州， 多以便宜行事。孙府说范公是大臣，我再次屈从就不能再比伸张了。一切依法办事，但退下后未尝不称赞范仲淹的贤能。两次升迁为尚书兵部员外郎，改直使馆陕州知州，调任靖州，任河东转运使、三司度支副使、升刑部郎中、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，留任侍读。去世特赠右谏议大夫。孙府性情刚毅果断，善于议论，有文集七卷，著《唐史记》75卷。每次谈论唐君臣行事，用以推荐当时之乱，如同亲身经历，听者清楚明白，如亲眼所见。当事人说，整天读史不如一天听孙府谈论。唐史收藏于密阁。谢绛，字希深，祖先是杨甲人，祖父谢义文任杭州盐官县令，葬在富阳，于是成为富阳人。父亲谢涛以文章德行著称，考中进士，任梓州阙盐院判官。李顺在成都反叛，攻陷州县，谢涛曾谋划守御之计。贼乱平定后，因公升任观察推官，代理华阳县知县。乱亡之后，田地房屋荒废，下诏有能占田而加倍交租者给予田地，于是肥沃田地全被豪强所占，流民无处可归。谢涛收回诏书，将田全部归还原主，改任秘书省著作左郎、新国军之军。回朝后，因政绩被召对长春殿，命在学士院考试。恰逢契丹入侵，真宗商议亲征，当时曹州、蒲州多盗贼，而契丹声称要攻向齐州、运州，任命谢涛为曹州知州。蜀县赋税多输往睢阳帮助军粮，这年雨涝，百姓苦于转运，谢涛全部留下不发送。上奏说，江淮漕运每日经过睢阳，可取用供应军粮，希望留下曹州赋税由广济河运往京师。转运使认为不可，下诏听从谢涛奏议。曾出使蜀地回来，举荐所属官员30余人。宰相怀疑太多，谢涛说若举荐有罪，愿连坐。奉命出使举官连坐，从谢涛开始。很久以后，因冯整推荐，再次召事，以尚书兵部员外郎直使馆，于是监视御史之杂事。真宗陵墓陵驾所经道路，有关部门请求全部拆毁城门庐舍，以便通过车舆巷物。谢涛说先帝车驾封寺，遗物大备，还未听说有毁撤之事，况且遗诏从简。如今有关部门制作名器过于奢侈庞大，使州县劳苦，不是先帝之意，希望下令少府裁剪。升职昭文馆，累官至太子宾客。谢绛因父因任侍秘书省校书郎，考中进士甲科，授太常寺奉礼郎，汝阴县知县。善于议论，喜谈时事，曾论述四民失业达数千言。天禧年间，尚书说宋应当以土德王天下，当时大理寺丞董行府请求用天为统，以金为德，下诏两致议论，都说用土德则应当越过唐朝上承隋朝，用金德则应当越过五代继承唐朝。而太祖实际上是接受周氏禅让，怎能不遵循传继次序。谢绛、董行父的议论都被否决不用。杨义举见谢绛的文章，赵氏升密阁校礼，同判太常礼院，遭母丧，福满仁宗即位，升太常博士。引用正事经唐朝旧例，议论宣祖不是受命之祖，不应当配享感生地，请求以真宗配享。翰林学士程直李维认为不可。不久出任常州通判。天圣年间，天下水灾、旱灾、蝗灾并发，黄河在华州决口。谢绛上书说去年京城大水冲毁百姓房屋，河渠暴涨，几乎淹没城郭。今年苦旱，百姓疫病死亡，田谷枯焦，秋收无望，这都是大的灾异。按洪范、金房、易传都认为减省祭祀违背天时，则水不顺流而下。政令违逆时令，水失去其本性，则毁坏诚意，伤害庄稼。专权者当政，诸罚无道，则大水杀人。欲用德而不行，称为章，其灾为荒。上下都蒙蔽，称为格，其过错为汉，天道分类市井，大致如此。陛下夙夜勤苦， 想以此上塞十变，本当策告灾祸，变更教化治理，下罪己诏，修顺时令，宣扬群言以疏通庸塞，斥退尽兴以减少阴气。但圣心幽柔，重在改作，号令发出，未闻有能合天心的。风雨寒暑对于天时来说是最守信用的，如果信用不能施加于万物，恩则不能遍及下面，那么水旱灾害就会发生。近来发布的诏令，有过一夜就更改的，刚施行就停止，这样却想要风雨按时到来，怎么可能呢？天下如此广大，政务如此繁多，不出宫门怎么能全部知晓？而在朝的官员没听说有被召见片刻觐见一句善言的，朝夕侍奉在身边的人，不是受恩宠的就是奸佞小人，上下都被蒙蔽，这种征兆不会凭空出现。从前两汉时期遇到日食、地震、水旱等灾变，就策免三公，以示警戒恐惧。陛下禁用宰相辅臣，都是当时最杰出的人选，但治政之道未能兴盛，天时未能顺遂，难道是大臣辅佐不明智吗？还是陛下信任不够坚定呢？如果一定要任用他们，就应该推心置腹，责成他们办事，以求取得最大成效。如果认为他们不行，就另选贤能之士。近来奸邪之人容易晋升，坚守正道的人屡屡困窘，政令出自多个部门，世风喜好走捷径。陛下的心意固然是想尽得天下贤能之人，让他们分别任职，但宰相正在考核贤才，选拔官吏，却无人敢于谏言。想要任用贤德却未能如愿的征兆，又可以得到验证了。如今阳气交盛，无法解除，虫灾逐渐炽烈，黄河水肆意泛滥，遵循就有的做法，施行平常的政令，我担心不足以回转天意，应对严厉的警戒。古时候五谷欠收就减少膳食，灾害屡次发生就穿简朴的衣服，灾荒之年不粉饰居室。希望陛下下诏自责，削减太官的食物，避开政殿朝会，允许士大夫直言避讳，批评时政弊端，停止不及虚的公义，减免无名的赋敛，不要推崇私恩，改而推行正道，宣扬德政，留步教化，让天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至诚之心感动上天，大恩广施于下民，怎么会有时与艰难的忧虑呢？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，恰逢修纂国史，任命张绛为编修官，史书修成后升任祠部员外郎，直及贤院。当时张绛的父亲张涛在西京做官，并且年事已高，张绛于是请求调任，便于奉养父亲，任河南府通判。他又上奏说，唐代的吏政书院、史官局都设在大明宫、华清宫内。太宗皇帝开始修建三馆，又在升龙门左边另立秘阁，亲自用飞白体题写匾额，做赞文刻石在阁下。景德年间，图书逐渐增多，真宗皇帝又用内库四库的藏书充实。两位圣君多次亲临，亲自加以慰问，在宫内轮值住宿的人会有不定时的召见。人人都致力于道术，钻研译文，知道天子尊崇礼遇非常殷勤，而名臣高位也因此而选拔出来。以往遭遇火灾，来不及重新修缮，有人引用两省的旧例，另外修建外馆，值班房舍低矮喧闹，与民居屋檐相接。大官和卫尉供应供给日益削减，损害体制，败坏风气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陛下未曾屈尊前往，寥寥的侧府听不到车马的声音，已经空缺很久了。议论的人认为陛下慕道之心不如古代诚挚，对待世人比从前有所减损，世人没有言情访求的勤勉，而因循守旧相互推崇，不肯自我激励，文雅之风逐渐败坏，我私下为圣朝感到惋惜，希望陛下开辟内馆，以恢弘景德年间的制度。诏令准许了他的建议。张绛虽然在外地，仍然屡次议论政事。他上奏说，近年来不法之徒假托术数，以先生处事自居，头戴秃巾，身穿短褐，在内勾结权贵宠臣，在外奔走州郡城邑，甚至伪造诏书，傲慢轻视官吏，请求严加禁止。曾经用墨赤赐予封号的要追回。张绛回朝代理开封府判官，上奏说，蝗虫遍布田野，成群进入城郭，在官署中跳跃，水井和池塘都满了。鲁国史书三次记载鸣虫灾害，《谷梁传》认为这是因为哀公征收田赋，残酷地剥削百姓。 朝廷的敛财之法近来还算公正平允，根据我愚昧的听闻，似乎是官吏不称职才招致了这种灾变。如今治理诚意管理百姓的官员有独当一面的权利，有才能的人掠取功劳，沽名钓誉，用严厉急躁的手段或者辨别真假却无实效，屡次受到奖励录用。愚钝的人忙于应付文书不测，畏首畏尾。这两种施政方法不同，但同样归于弊病。治理国家在于养育百姓，养育百姓在于选择官吏，官吏奉公守法，百姓就会安定，民气和谐，灾害就会平息。希望先选取数十上百个大州大邑，诏令公卿以下官员举荐能担任州守的人，让他们能够自行征辟属下的县令县长，务必寻求有谋略才术的人，不限资历，然后放宽约束，允许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事务。一年后逐条呈上报政情况，有的调动，有的留任，必定会有功绩教化，事迹风范，不同于有关部门按资历任命的官员。汉朝时皇帝下诏询问京房消除灾疫的方法，京房回答说要考核官吏的功过。我希望陛下广泛咨询治政之官，废除繁琐苛刻的法令，深界主管财务的官员，减少聚敛的差役，不要兴起大狱，不要任用浮躁之人，务必追求安定清静，保持深沉静默。左传说大荒年的礼仪，百官齐备但不举行仪式，这是说要省俭事务。如果这样而灾气不能消除，吉祥不能到来，那是天意荒谬而圣言迷惑不清吧。恰逢郭皇后被废，张将陈述诗经白华引用身后褒姒之事来讽谏，言辞非常恳切，调任三司度支判官，两次升迁后任兵部员外郎。他进言说，近来用物日益奢侈，赏赐超过规定，宫中的所求去年总计为450,000名钱，从今年春天到四月已经达到20多万名。近来下诏裁减节约费用，而有关部门疑文只是寻找闲平景德年间的账簿，账簿找不到就无从措置。我认为不如由近及远，依次考核每年的用度而加以裁减节约，不必以闲平景德年间的标准为准。当初诏令停止制造蜜花透背的织物，禁止百姓服用，并且说从宫廷开始，不久工人赏赐衣物又向有关部门索取，又有后院制作玳瑁器具，在市场上搜求龟筒，龟筒是禁物，民间不能拥有而索求不已，张将都上奏请求停止。又说号令多次更改就会有损国体，利害偏听就会迷惑视听，请求的人务求各自实行，而执行的人苦于政令不一。请求停止内降，所有诏令都通过中书省枢密院然后施行。于是进献圣至真五篇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服丧期满后被提升为知制告，判吏部留内权，太常礼院。吏部拟定官职，以前只看有没有职田，不问多少，因此不均。张将核实实际情况，按多少分等差，那些有名无实的都不任用，人们认为便利。当初改判礼院为之礼仪事，是从张将建议开始的。出使契丹回来后请求任邓州知州，距离邓州120里，有美阳堰引湍水灌溉公田，来水远而少，利益不能惠及百姓。盐堰用新土筑成堤防，俗称墩，大小有10多个，每年多次毁坏，就征调百姓增筑。奸人囤积柴草，等待时机急需，往往盗掘堰墩，百姓以此为苦。张将查考赵姓臣六门堰的救济，距离州城3里，筑坝蓄水，注入黔芦杯，灌溉田地达30,000顷。请求重新修复，可以免除州人每年的劳役，把水给予百姓。工程未完成就去世了，享年46岁。张将因文学闻名于当时，为人廉洁美好，含蓄宽容，所到之处大力兴办学校，曾请求各州郡设立学校。在河南修建国子学，教授学生从远方赶来学习的达数百人。喜好施舍宗族，喜欢接待宾客，因此去世那天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，有文集50卷。儿子景初、景温、景平、景回。景平喜好学习，著有诗书传说数10篇，官至秘书丞。景回早逝，景温自失职，考中进士，任汝州、 莫州通判，江东转运判官。新建宣城百丈围，议论的人认为这是罪过，降职为通判，知连水军。神宗初年，知谏院少抗为他申辩之前的事，调任真州，提点江西刑狱。历任京西、淮南转运使。景温平生未曾在中朝做官，王安石与他交好，加上景温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，于是突然被提升为侍御史之杂事。王安石正厌恶苏轼，景温弹劾苏轼此前丁忧回蜀，乘坐商船贩卖货物。朝廷下诏六路逮捕高公，水师追究此事，最终没有一件属实。苏颂等人议论里定不为母亲扶丧，景温揣摩王安石的意思，在朝堂上为他辩解。不久，事情交由御史台处理，景温难以违背众人意见，才说李定应当追捕扶桑。他又说薛相不应当得到侍从官，王韶的编奏无往不实，逐渐失去王安石的欢心，但王安石仍然因为他曾帮助过自己，只改任直使馆兼侍读。景温不敢接受，出朝任邓州知州。过了一年，晋升陕西都转运使，因为不遵从司农司的约束，改任邓州、襄州、澶州知州，加直隆图阁、判江作监。转任右谏议大夫，知潭州。张敦开拓武溪，景温协助修筑城寨，论功升官，被召入朝任命为礼部侍郎。又出朝任洪州知州、应天府知府、瀛州知州。元佑初年，晋升保文阁直学士，知开封府。不满一年，御史中丞刘志说他不善于处理繁杂政务。又四见王迪说，瀛州妖妇李自称侍奉九仙圣母，能与人对话，谈论祸福。景温在州郡被其迷惑，赠送的礼物很丰厚，派十名士兵带他进京，多次派儿子张造到他的住处，补寿礼的夫婿为小吏，让他出入官府，推崇声势，甚至纵容宠妾的弟弟酒醉殴打世人。如此为政，还有什么可惜而不加以谴责的呢？于是被罢免至蔡州。元佑三年初，设置全六曹尚书，任命景温为刑部尚书。刘安世又议论他，改任运州知州，又历任永兴军。当时张敦为宰相，景温说元佑大臣更改先帝的政令，加上西夏人傲慢不顺服，应当停止分化疆界，以马迹所置为边境。张敦采用了他的说法，调任河阳知州，去世享年77岁。叶清晨，字道清，苏州常州人，父亲叶参官至光禄卿。清晨年幼时聪明异常，喜好学习，善于写文章。天圣二年考中进士，知贡举刘云认为他的策论文章奇特，提升为第二名。宋朝进士以策论被提升为高等，是从清晨开始的，被授予太常寺奉礼郎，迁书苏州观察判官事。回朝任光禄寺丞，集贤效礼，任太平州通判、秀州知州。入朝判三司户部勾怨，改任盐铁判官。上奏谈论九件事，请求派遣使者巡行天下，了解百姓疾苦，考察官吏贤能与否，兴办太学，选制博士，允许公卿大臣的子弟补为学生，重视县令。各科举人考试取中要注重精益大旨，用策问来考核，裁减留外官，不得入仕，允许武臣服满三年之丧，停止度僧，废除读经这一课，训练军队，磨练将领，谨慎发布命令，精简条约。奏书内容很多，这里不全部记载。出朝任宣州知州，多次升迁任太常丞，同修起居住，判三司盐铁勾怨，晋升直使馆。这年冬天，京城发生地震，叶清晨上书说，天以阳气运行，这是君主的道，地以阴气静守，这是臣子的道。天动地静，主尊臣卑，颠倒着顺序就会混乱，地因此震动。12月2日夜里，京城地震，过了一刻才停止。定襄同一天地震，到第五天才停止，毁坏房舍寺庙，杀伤人畜达1/10。黄河以东地区绵延1500里，直达京城，这确实是大的异象。近来荧惑星侵犯南斗星，主管立法的人相顾惊骇，陛下忧心勤政，正逢天下安宁，但一年之中灾变接连出现，必定有下失名望，尚为天意之处，所以上天降下警戒 来启迪陛下的亲政之心。而陛下安然不以为意，只是派内侍奔走四方，举办佛事，修设道场，这不是所谓消除灾疫的实际措施。不久前，范仲淹、于禁因直言被贬黜，天下之人闭口不敢议论朝政，将近两年了。希望陛下深切自责，允许延请终止敢言之事，或许能够使天威明察，而善因汇集而来。奏书呈上几天后，范仲淹等人都得以就近调任。恰逢下诏征求直言，叶清晨又上书谈论大臣专权，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叶清晨请求外任，任两浙转运副使。靠近太湖有明田，豪强大户占据上游，水无法排泄，而百姓不敢申诉。他曾建议疏浚盘龙会，护堵港，使之入海，百姓依赖其力，以诱正言之至告知审官院，叛国子监。当时陕西用兵，叶清晨上奏说，如今将领没有预先储备，士兵没有平时训练，财物没有长期积蓄，稍有边境，外无骁将，内无重兵，纵观西北两边陲，如同空落的大户，外表显得雄壮，其中空洞，一无所有。倘若不幸敌军猖狂突入，腹内各城是无法用计谋防守的。自从元昊建越称帝，因循拖延到延州被扣掠，中间已经一年了。而屯田戍守无方，物资粮饷不足，终年养兵却不够用，接连设置监牧养马，不久马匹已空，使愚昧的百姓无所依靠而不得安宁。这就是我之所以殷切忧虑大户被穿破的原因。如今羌戎稍稍退却，但变诈无穷，怎么能成一时的小安就忘记前日的大辱，又将泰然自处，那么日后看今天就如同今天看从前一样。元昊包围延州，解围之后，前辖内侍卢守勤和通判纪用章轮流在朝廷上相互控告。当时掌权的内侍大多替卢守勤游说，朝廷商议后准备从轻处罚卢守勤，而把纪用章流放到岭南。叶清晨上奏书说，我听说众人的议论，延州被围时，卢守勤首先对着范雍嚎啕大哭，谋划派李康伯去见元昊，作为偷生的计策。纪用章认为情况紧急，不如撤退保卫福州，李康伯于是有为国死难，不能出城见贼的话。自从元昊撤退，卢守勤害怕金明失守，二将战死的责任朝廷会归罪于边将，又想起自己仓促之间说的话，一旦被人揭发，就会招来不测之祸，于是反复推翻之前的言论，把过错推给别人，先上奏陈述，希望取得信任。正如黄德和诬告刘平，想逃脱撤退的罪责。不久听说纪用章也上书揭发卢守勤的罪状，下诏命文彦博审理，还没有分清是非曲直，就仓促处罚纪用章、李康伯，赦免卢守勤。这一定是有议论的人交结宦官，迷惑圣听，认为正当在边境用兵之时，不能轻易兴起大案。我考察前代史书，魏上陈汤虽然有功，尚且不免被削去爵位，受到审问查验，何况拥兵自守，观望不出战，放纵枪贼，攻破一线，擒获二将，大罪未被处死，又自己掩盖过失，矫饰诬告上奏，这样而不查办，还有什么罪不能容忍？假设纪用章有撤退保守的话，只犯了魏诺的罪，而卢守勤谋划去见敌人的行为却是投降，这两者的罪责谁重谁轻，希望下诏给文彦博审问清楚这个案子。如果纪用章的罪状果然是假的，卢守勤的罪行果然清楚，那么再加重处罚纪用章，舆论也会赞同，不能偏听一面之词，损害王道无偏私的原则。后来案件审理完毕，卢守勤仅仅被贬为湖北兵马都监。当时西部战事未停，经费紧急，中书省拟定三司使的人选，叶清晨最初不在候选之列。皇帝说，叶清晨的才能可用，升任他为起居舍人、龙图阁学士、全三司使公事。他开始上奏边路前后诏敕，使官吏不能欺瞒，部册账目繁杂冗乱的全部删去，内东门、御厨都由内侍掌管，凡是他们所要的东西，有关部门不敢过问，于是制定合同来检查出入。叶清晨与宋祥、郑检一向关系很好，被吕夷简厌恶，出京任江宁府知府。过了一年，入朝任翰林学士，主管通进宁台司，勾当三班院。 遭遇父亲去世，有人因为叶倾城懂得军事，请求启用他守边。等到扶桑期满，宰相陈执中一向不喜欢他，就任命他为翰林侍读学士、滨州知州。途经京城，于是请求面见皇帝，改任澶州知州，升任尚书户部郎中、青州知州，调任永兴军之军，疏浚300渠，灌溉田地超过6000顷。宋仁宗驾临天章阁，召见公卿，亲自下诏书询问当时的紧急事务。叶倾城听说后，逐条对答，极力论述时政的缺失，他的话大多直刺权贵，并且说陛下想平息奔进之风，这取决于中书省。如果宰相才艺奔进的人，那么风俗就会敦厚，人们知道满足；宰相任用奸佞的人，那么人们就会贪图荣华，冒险进取，积成浑水波涛。过去有官职在管库的人，天天奔走于当权宰相的家门，进门就取街谈巷议作为耳目，出门就偷窃朝廷的议论来惊动同辈，一旦都提拔为部门长官来酬谢他们的作为。近来人士竞相追随这种风气，出入权贵之家，时常有三尸五鬼的称号，于是列名管职，有的安置在省曹，而且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，现在却不是这样，都成了宰相的肘腋。宰相讨厌的人就搜罗微小的瑕疵公开打击，宰相喜欢的人就跟着唱和替他们做先导。中书省政令不公平，赏罚不当，他们就闭口结舌，从不敢说话。君主细小的过错或者宫中的小事，就极力夸大其词，当作直言。任职不到一年，升迁提拔已经超过常规。宋喜任御史，劝陛下在宫中养狗设置荆棘作为守卫，削弱朝廷的体统，被肆意取笑，不但不加谴责，反而提拔为谏官。王达两次任湖南、江西转运使，所到之处苛刻暴虐，诛杀剥削百姓，无故流放囚禁无辜的人，只因为是宰相的故交旧友，就越级提拔，于是有了河北的任命。像这样就是助长奔进之风。其他陈述的厉害还有很多。当时黄河在商湖决口，北路粮食困难，又任命叶倾城为翰林学士、全三司使。旧制有三司使、全使、公事，而叶倾城的任命只说全使，从此分为三等。因为户部副使向传世不称职，上奏请求把他调走。皇佑元年春天，皇帝驾临便殿，询问近臣守边的策略。叶倾城上奏回答，大略说：陛下统治天下28年，没有一天自己闲暇安逸，而西夏、契丹连年成为祸患，难道不是将相大臣没有合适的人，不能为陛下张扬威德而攘除四夷吗？从前王商在朝廷，单于不敢抬头看他，至都到代地，匈奴不敢侵犯边境。如今朝廷内部辅佐的宰相缺乏谋略，纲纪不振，外部军队平时不训练，将领平时不储备，这就是外寇能够入侵的原因。庆历年间，刘六福来，执政的人没有策略谋略，不能在谈判中挫败敌人，以破坏他的阴谋。刘六福起初也怀疑大国有人才，隐藏奸计而未发动，后来看到朝廷内外虚实，于是肆意嚣张，只需要一个使者，就白白得到20万财物，永远耗尽我国的高血来供奉他们。这就是有识之士为国家长叹的原因。现在诏书问北方的使者到朝廷，以讨伐西戎为名，如果有要求，如何回答？我听说盟约所载，彼此没有要求。况且元昊在边境叛乱，多年征讨，契丹坐着观看金谷出征，哪里有丝毫帮助？现在他们出兵，就要求我们帮助，违背盟约，不也太过分了吗？如果派能言善辩的人，判断是非曲直，邀约一战，来破坏他们的阴谋，我们有理，他们理亏，怎能不害怕折服？如果他们不知悔改，或者肆意侵犯，正值河朔地区灾伤之后，野外没有房屋，我们坚守壁垒自守，即使让他们深入，他们能长久停留吗？既然没有可依靠的粮食，就必须赶紧逃走，然后选择骁勇的部队，阻遏他们的归路，设伏出骑兵，在首尾夹击，如果不被擒获，也一定会大败。诏书问辅佐的才能、镇守一方的才干以及统帅偏将皮将，当今谁可以担任这些职务？ 我认为不担心没有人，担心有人而不能用罢了。现在辅佐的大臣中，怀抱忠义最深的人没有比得上富弼，为国家社稷巩固的人没有比得上范仲淹，熟悉古今故事的人没有比得上夏竦，议论敏捷的人没有比得上郑简，镇守一方的才干，严肃有纪律的人没有比得上韩琦，面对大事能决断的人没有比得上田况，刚直果断无所顾忌的人没有比得上刘焕，宏达有方略的人没有比得上孙冕。至于统帅偏将皮将，贵在能坐镇运筹策划，不必亲自面对箭矢，王德用一向有威名，范仲淹深谙军政，庞吉长期经历边防任务，都是合适的人选。狄青、范全颇能统帅部下，蒋协深沉坚毅有谋略，张抗洒脱有胆勇，刘一孙才能勇武刚断，王德基醇厚刚劲勇敢，这些可以补充偏将皮将。赵叔说朔方灾伤，军储缺乏，这是三思失策，转运使不称职，本来就不是一天了，过去的事已经不再追究，将来的事又不再追赶，我看不到这样做的可行之处。而且像施昌言继承九弼的政务，正想竭尽思虑办好执事，一与贾昌朝不和就被调走，军储怎么会不缺乏？从去年秋八月计划收购粮食，而贾昌朝坚持异议，到仲春还没有决定，财富怎么会丰裕？先朝设置内库，本来是为了防备意外，现在因为主管的人吝啬，自分彼此，紧急时不能作为准备，那么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。至于粮食这样重要，转运困难，不如重新确立爵位等级，稍微平均数量，豪民违法，让他们交纳粮食，以免除杖刑，一定能快速办成，能够节俭以节省费用，渐渐达到从容。德音到此，是天下人的福气。近来多用低微官职越级请求后路，有的身为内供奉而有姚郡刺史的功绩，有的为观察使便占留后之风，信门日益开放，赏赐没有节制，如果命令有关部门坚持执行，遵循旧规，或许物力也能得到宽缓。赵叔问战马缺乏，什么办法可以使战马充足？我以前在三司曾经陈述监牧的弊端，占用良田九万多顷，每年花费百万名钱，天子的马厩中才三四万匹，紧急有征调，一匹都不能用。现在想要不耗费而战马立即办到，不如把战马分配给河北、河东、陕西、京东西五路，上等户一匹马，中等户两户一匹马，养马的人免除一个丁役，这样就能轻易得到战马20万匹，不是难事。当时叶清晨因为河北缺乏军粮，从汴水漕运米粮经过河阴送到北道的70多万担，又请求调发大名府库钱以资助边境抵买，而安抚使贾昌朝阻挠诏命不服从，叶清晨坚决争论，并且上书说他跋扈不臣，宰相正要两相调解，于是调贾昌朝到郑州，罢免叶清晨为侍读学士、河阳知州，去世后追赠左谏议大夫。叶清晨天资爽朗豪迈，遇事敢于行动，奏对时毫不屈服。郭成佑的妻子是书王赵元称的女儿，封为郡主，给俸禄。等到郭成佑担任殿前副都指挥时，妻子因为没有加封，请求增加每月供给，叶清晨坚持上奏，认为不可。宋仁宗说郭成佑掌管军队，妻子又是诸王的女儿，应当优待他。叶清晨说这终究是侥幸，于是把奏卷收起来放在怀里不执行，多次上书论说天下大事，陈述九义、十要、五例，都是当时可以施行的，有文集160卷。儿子叶君任集贤校理，杨察字银甫，他的祖先本是晋人，跟随唐僖宗进入蜀地定居成都，到他的祖父杨君才跟随孟昶归顺朝廷。杨君生杨居简，在宋真宗时做官，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，曾在泸州做官，于是成为合肥人。杨居简生杨察，景佑元年考取进士甲科，授官降作监丞，通判宿州，升任秘书省著作郎，职集贤院，出京任颍州、寿州知州，入朝任开封府推官，判三司盐铁，渡支沟院，修起居住，历任江南东路转运使。蜀吏因为杨察年轻，轻视他，等到他巡视部署，多次揭发奸邪隐秘之事， 众人这才敬畏服从。杨察在任上专门把举荐官员作为吉物，有人议论他，杨察说这是按察的职责，如果搜刮多余的财物，那是俗吏的本事，何必用我呢？赵入任又正言知制告，全判礼部贡院。当时有密封上书的人请求取消有关部门糊名考试的规定，并改变文风，使之奔放以模仿唐体。杨察认为禁令一旦废除，那么奔进之风又会兴起，而且文章没有精细之分，只以体要为主，如果放任它过于蔓延，也不是唐代科举选士的方法。之前的提议于是作罢。晏殊执政，因为岳父的嫌隙，杨察改任龙图阁代制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再次任知制告，授官翰林学士，全知开封府，升任右谏议大夫、全御史中丞，议论事情无所避讳。当时下诏推举御史，杨察建议说，御史台属官在殿中供奉，巡查纠察不法，必须得到通晓古今治乱、贤良正直的臣子。现在推举的规格太严，因公事犯小错的都放在一边不取用，恐怕因委之事或许有遗漏。御史何谈因为议论事情不属实，中书省审问情况。杨察又说，御史按旧例允许根据传闻上言，即使言论不当，自然由朝廷采责。现在在一寺之间突然被诘问，我恐怕台谏官畏惧罪责而闭口不语，这不是广开言路的做法。又多次因为议论事情触犯宰相陈执中。不久，三司户部判官杨仪因为请托将官，杨察牵连从前在府中失职判人施行不当，虽然已经离职，仍被罢免任信州知州，调任扬州，再次任翰林侍读学士，又兼龙图阁学士、永兴军之军、加端明殿学士、益州知州。两次升任礼部侍郎，再次全知开封府，又兼翰林学士、全三司使。内侍杨永德在皇帝面前诋毁杨察，三司有案件，供词牵连卫士，皇承思不立即派人处理，却有诏命移交给开封府审问。杨察因此请求罢免三司之职，于是升任户部侍郎兼三学士，提举吉喜官，晋升承旨。过了一年，再次以本官充任三司使，服用钟乳石过量，升庸居去世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宣义。杨察仪表俊美，幼年丧父，七岁才能说话，母亲颇知书，曾亲自教导他。他写文章敏捷，担任制告时起初好像不用心，等到草稿写成都雅致有体，被当时称赞。遇事明察果断，勤于立职，即使事务繁多也高兴而不厌倦。庸居刚发作时还入朝对答，商议筹划财力之事，回来后就大感困顿，人们认为是用神过度。有文集二十卷，没有儿子，以兄长的儿子杨树为四子。弟弟杨志考取进士第一名，通判润州，因母亲去世未赴任，哀伤过度而亡，当时的人为他悲伤。史官评论说，在仁宗在位的时候，宋朝建立将近百年，天下太平，上下安定闲适。然而法令制度日渐松懈败坏，侥幸取巧的弊病很多。自从西部边境用兵，关中地区受到困扰，天子怜悯百姓劳苦，奋发想要任用众多人才来改变内外的治理，当时杰出人物接连涌现。尹洙在军旅中艰难辗转，也颇能议论天下大事。孙府在谏官任上积极直言，他们都凭借文学才能和正直品格闻名。谢绛的文辞议论尤其被儒林所推崇，朝廷正要倚重任用他，不幸去世了。最后叶清晨、杨察从进士高等及第，没有几年就升任侍从官，在朝廷上正直敢言，没有依附任何人，成为一代名臣。这难道不是出于皇帝亲自提拔，所以他们奋发努力，不屈不挠，以求报答知遇之恩吗？